上周讲的是关于钱财的教训，今天我们继续讲，今天是第二讲，其实这个如果我们学习十六章，把它分开了，其实有一点不合适。为什么？因为十六章整篇都是这个主题的，而且其实没有一个特别好分段的一个地方。那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所开始的十四节，他提到的是法利赛人对耶稣前面教训的一个回应，但是也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前面他所讲的是针对谁讲的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上周也看到是对他的门徒讲这个比喻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可以在十六章的第一节看得非常清楚的。他说耶稣又对谁说话？门徒说。所以前面他设的这个比喻虽然是与关于钱财的，关于财富的比喻，但是是对于他门徒来讲的。那比喻是围绕着金钱和他门徒对于金钱的看法。好，这个我们也是看得非常清楚。在这个十一节比喻中解释中，他姜文比喻要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你们若在不义的钱财上没有重信，谁肯将真实的这个钱财托付你们呢？所以你看他这里所表达的这个意思，简单说，那实际上天主给你时间，给你金钱，要你做管家，好，也是要你好好使用这个东西。如果你在不义的这个钱财方面不愿意重信天主，那何况在真实的钱财上。所以他的意思是天主不会给你这个天上的祝福，这个是他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最后呢也警告了他的门徒啊，就是在十三节说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或是务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天主又服侍马门。所以他就很清楚最后呢警告他们，你们要小心，不能服侍天主有追求钱财，不能让钱财引导你的生活，这是他在表达的意思。如果钱财在引导你，那你就不是天主的主人，你是钱财的主人。好，但是我们今天呢从十四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要再举一个比喻，在十九节要开始再讲一次故事。但是他讲的这个故事呢不是对于他的门徒讲的，乃是对于谁？乃是对于法利赛人讲的。那为什么会针对法利赛人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因为在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转折点，他之前是向门徒说话，那现在圣经给我们记载了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不是？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他说法利赛人是贪财的。首先给我们加了一句介绍一下法利赛人，他们听见这话就笑耶稣了。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首先要给我们介绍在场的另外一部分人，好，就是法利赛人。那他们是旁听者，他们不是耶稣针对的对象，在从一到十三节来看，但是他们是旁听者，他们在聆听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是在听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好，那他们圣经直接提出来这个概念，他说法利赛人是贪财的。那这个如果我们只读一下这个十四节然后过了，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犹太人关于法利赛人的记载，以我所知从来没有叫他们形容为贪财的人，把他们形容一个非常虔诚的人，甚至很多会说过的日子也不奢侈，也很简单。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天主对他们的评价和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大有差异。我们有一个犹太历史家，他是写这个以色列国历史的，也是与 在耶稣后基督就公元后100年左右这个活的。然后他写的一个关于法利赛人的解释，也就哇他们很虔诚啊，不过奢侈生活啊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记载和圣经记载感觉好像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好像不太一样。但是曾经提出过法利赛人的很多问题，他们的问题其实耶稣一直在提。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1:41，他说但当用那剩在杯盘里的施舍给人，就与你们他说就与你们没有不干净的了。他之前以用过杯盘的例子来教导过或者责备过法利赛人。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擦杯盘的外面，杯盘里边都是什么？都是邪恶，都是脏的。但是你注意在41节的时候，就11:41，他也说你应该从杯盘里做什么？施舍给人。所以才从这句话他显明他心里的邪恶是什么样的邪恶，是贪财的邪恶。那这个还挺有趣的，因为耶稣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哎呀，法利赛人他们很虔诚，他们倒没有问题，只是心里有一些邪恶。实际上他把他们的罪指出来，并且说是贪财之罪。那么这个就像提摩太这个前书6所提到的问题，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天主评价他们为邪恶。那首先呢，我们要考虑这样的恶是以什么动机。那天主告诉我们是以贪财为动机。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历史记载看到法利赛人啊都是正面人物啊，都是很虔诚，不过奢侈生活的人，但是天主说你们是贪财的。你们是贪财的，一切他们所设立的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规矩，可能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设立。所以这个我们要考虑到的，我们要明白耶稣这样的一个评价，法利赛人是贪财的，是一个绝对的评价。他不说他们可能有几个贪财的，他直接说到他们心里的最里边的思想，就是说，你看你杯盘里边的这些啊，你应该给人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应该，放弃你贪财之心。很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其他人，比如说那个年轻的官，好，他来耶稣说：“耶稣啊，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你记得耶稣回答他的话吗？他说：“你把你一切所有的给穷人。”然后圣经说他忧忧愁愁的去了。天主在那次也是支出什么贪财之心，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这个耶稣说的这个话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法利赛人是贪财的。后面他说到在第14节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就笑耶稣。那如果我们光从这个字义来看呢，如果我们从笑这个字表面意思上来看，它这个是有表现的，它不是内心的一种反应，它是外在的反应。也就是说，可能耶稣在讲给他门徒解释前面的比喻，然后突然有一个法利赛人表面上笑起来了，或者说他可能出声了，哈哈哈哈，就这样的一种嗤笑。就这个人在说什么，我这太奇葩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笑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突然有一个法利赛人就笑了，笑耶稣了，也是要羞辱他吧。好，这个是可能这个笑字的主要意思。所以耶稣就开始做什么？针对这个法利赛人。在15节继续说，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了。所以首先呢，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为谁活，你们是为了人活着。他不仅指出他们的问题，他指出 所有人为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为什么？其实它都集中于人的看法、人的思想、人的评价，他想获得人间的好处。其实这个是法利赛人的行为，你们是在人面前成为义。其实他们的信仰就是叫人怎么样自夸的，叫人在别人面前觉得我自己是很好的人，我要人的尊重，我可以放弃这个东西啊，我可以不做这个行为，但是我的目的是一个自我安慰的目的，一个这个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的目的，是为了别人夸我。其实这个就是人为信仰常存在的问题。其实我们总会认为我在别人面前这个表现的怎么样，那我就怎么样。比如说别人对我的评价甚至比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还要有价值。好，这个是世人的看法。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化中，其实你待人的你如何与人说话，还有你各种各样的与人接触的这个规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所重视的是什么？人际关系。好，我们忽略的是什么？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他这里说你们在人面前要成为义，换一句话就是说你们想从别人获得你们的价值，是不是？获得你们生活的这个主要的意义和目的。其实这个是我们经常重视的，就是人我比如说我在人面前表现得好，那我就是好人。比如说上班公司里边别人都觉得我好，所以我好。好，这个是法利赛人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什么？四下所做所想，也就是说我的行为在人面前重要，但是私下所做的事情我认为不重要。好，这个是人为的信仰一个明显的特征。好，这是为什么比如说佛教里面我们经常提到的故事，什么人啊活得很苦啊，但是他家里放着宝马，对不对？过奢侈生活，在人看不在管察他的时候，他在抽烟，他在玩他想玩的，他在玩手机，他在刷抖音。但是他出去给人看的时候，并不会在人面前有这些表现，因为他觉得实际上重要的是什么？人怎么看我？是不是？那法利赛人也是如此。那这个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5:18-19责备过他们，说他说唯有出口的是从心里发的，这才能误会人的。他意思是你放在你口里的东西不能误会你，但是你不能使人误会。但什么能使人有罪呢？其实就是心里。他后面说什么？像那恶念、凶下奸淫、苟合一系列的问题，他说都是从心里发的，就是没有一样不是先从心里想的。比如说你要说醉酒也是如此，这个先从心里想的，我先要这样做，我为了他要怎么喝，我为了这个人要怎么做，首先是从心里开始的。我不想再想我家庭的事情，来放在这儿咱喝吧，是吧？他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先从心里开始。是，实际上一切的恶事都是从心里出来的。因此我们只管在别人面前表现好不好，其实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四下所做的天主都知道。这个也就是16:15他所说的，他说你们在人面前成为义，你们的心谁知道？他说天主都知道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怎么过他的日子？他应该在天主面前过他的日子，就是说我的生活过不过关，我是否是好人，这个都是天主说的算。天主对我的评价是这个最 关键的评价。我的老板怎么看我，我的丈夫怎么看我，我的孩子怎么看我，我周边的同事怎么看我，我的同学怎么看我，并不重要。先最优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天主怎么看我，我这个行为是否蒙天主喜悦。哇，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也是我们往往忽略的一点。后面呢，在16到18节，感觉哈，基督好像换了一个方向了。前面讲的是钱财还有自称为义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到了16节他就开始讲什么呢？我还忘了一句15节所说的话。他说什么？你以为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人的标准不是天主的标准，天主的标准也并不是人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获得老板的认可，获得同学的认可，老师的认可，我丈夫我妻子的认可，实际上那我是已经改变了标准了。其实圣经它形容一个堕落的社会，就说在以赛亚书5章20节这样说，他说活在这些人惩恶为善，惩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他形容我们这样社会的价值观，说他已经变态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好的并不好，而且可以说他是恶的。他们说是恶的乃是善的。你想一想，实际上我们社会是这样的吗？是的。咱们就随便哪一个价值，哪一个比如说家，我们就说家庭观吧。如果你以他们的标准，那一个好好顺服他丈夫、安分在家的女人就是一个，你这样要求他妻子一个丈夫就是一个大恶。但天主说，这个在天主面前是很善良的事情，是很美丽的事情。他们完全想颠覆天主的标准，把暗叫做光，把光叫做暗，爱过一个特别淫乱的生活。大家说，哇，这个人真的很好，对不对？其实我们50年前中国不敢想象现在在发生的事情，要是50年前发生的事情，这个人不敢回老家了，就谁都不愿意见了。但是我们现在的人都是已经把这个颠覆过来了，把天主的所看为善的称为恶，把天主称为恶的看为善。但是在后面我们看耶稣，他为了持续这样的一个逻辑，他稍微转了一个方向，也就是关于律法的这个坚决性。他就提到了16、17节的两句话，两节经文。他说律法和先知直到约翰为止。那这个约翰是指谁呢？是指施洗约翰。好，从此天国的天主的国就传开了。他的意思是，其实这个他是在告诉我们，旧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了是要以他的血礼信约了嘛，对不对？那他是在说，那之前是旧约，现在新约要来了，天主的国要来了。然后后面说，并且人人努力要进去。这句话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耶稣有两次说这样的话，我认为是讽刺的话。为什么？他首先是对于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真的特别想进去吗？好像不是那么想进去，对不对？而且他后面加了人人都想进去，都是努力的想进去，好像这个真的是一种对他们的讽刺，也就是说你们对他的国是漠不甘心的。好，但是他后面说什么？17节，天地废坏，他说教比律法一点一画还容易呢。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实际上天主在他话语中允许的事情必要成就，你信不信不会影响他的真实性。 他的意思是你们可以说，哎呀，我们不接受弥西亚，我们不接受基督，我们觉得基督应该这样来，我觉得基督应该那样来。他在说什么？一点一话都不会废掉，天主所说的必成就。也就是说，你们漠不关心的态度不会影响天主预言的应验，这是耶稣借着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并且也是在告诉他们，实际上律法和天主的标准也是不变的，是坚定的。这个特别的重要。我们到后面，其实他前面十四到十八节也是在铺后面的基础。我们后面也会看到亚伯拉罕提及律法，是不是？在十六章的二十九节，他说亚伯拉罕说，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他们。他的意思是，其实有限制到约翰为止，有现在天国进了这个消息，天国的福音传开了，你们却漠不关心。好，但是天主的话语并不废掉。他的意思是什么？你应该听信限制，你应该听信律法，你应该听信是约翰所讲的。其实这个是他在表达的意思。然后突然来了一个十八节，这个十八节令很多解释圣经的人认为其实这个好像不是在这个象象文中应该存在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很奇葩嘛。实际上它也是有逻辑关系的。在十八节他说，人若休妻领娶，就是犯奸淫。娶人所休的妻也是犯奸淫。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从钱财，怎么从这个在人面前称为义啊？这也许律法这个我能理解，他在强调天主在做的事情，你们是不可否定的。但是后面休妻这个道理好像有一些突然了。其实首先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他们借着摩西律法存在的一些内容，然后改变了天主的意思。我们知道他们圣经说他们不接受天主的义法，但他做什么？做了自己的义法。所以他们接受了 不完全接受摩西的律法，他们做什么？好，摩西律法我们拿过来，然后我们从摩西律法中来研究出自己的律法，是不是？那他们所用的这个摩西的这个规矩关于休妻，它称为一个什么？他们可以放纵情欲的一个方式。也就是说，哦，我可以，因为其实当时有几个拉比直接写的，媳妇儿做饭做糊了就可以休妻了。他说，如果媳妇儿长得不好看，找到更好看的可以休妻，就当时就已经非常的频繁。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估计也都已经有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刚才说什么？他刚才说你们是自称为义的，在人面前称为义的，但是天主知道。我估计在场有一个可能贩夫休妻的人，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休妻可能会带来一些经济方面的好处。我们要明白，当时关于地产，有的时候他可以娶个媳妇儿获得东西，啊，如果我们可以学习，比如说属亲的这样的律法，我们也明白，其实娶个妻也许是带来妻子，如果没有别的后裔啊，那妻子可能暂时会拿到会让使丈夫拿到这个产业了，啊，所以休妻也跟钱财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可能玩得很聪明了已经。好，所以耶稣指出休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并不突然，也都是给后面再铺一个基础了嘛。其实我们在这个看到十四到十八节所记载的内容，就是为了后面铺基础。你说后面哪一块？其实十五节，我们以十五节来看，十四提到他们是这个贪财的，对不对？十五节说什么？人以为尊贵的，却是天主所厌恶的。你注意这句话， 实际上这句话足够来给我们解释下面的故事，下面的比喻，就是人所看重的天主不看重，人所喜悦的天主不喜悦。好，那以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十六章的十九到三十一节，也就是拉撒路与财主的故事。那首先咱们介绍这两个人，我们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学习。首先呢，基督给我们介绍了两个人，第一个是财主，是不是？咱们先看一下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袍和西麻布衣服，他说每日奢华宴乐。二十节，有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遍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面前。我们先读到这儿吧。他这个财主是谁呢？你注意天主怎么描述，怎么写财主。首先呢，他从他所有的开始，他有的东西开始，他把他叫做财主。那我们可以说他有什么财啊，对不对？他有钱。所以他首先在描述他的时候，他说他是在物质上丰富的人，他是有钱的。很有趣的是什么，在二十节你看他说被人放在财主门前。这个门字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意思啊。这个门字在圣经中经常出现，然后呢出现的时候它经常是指一种非常华丽的柱子，或者是一个非常大的门。好，门我们可以说一个窄门，一个小门，一个可能小小的一个大家看不上的一个小门。但是我们也有大特别华丽的门，其实他用的词汇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奢侈的非常大的一个门。好，所以连他用的这个门这个字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人是有钱的。好，他是从他所有的来，首先来进行这个描述，来探讨这个人。第二他所穿的，他的穿着，基督也提到了，就为什么这个好奇怪，耶稣一般不会提人穿的什么，是不是？但是这里首先要解释这个人穿的是什么。首先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了紫袍，那这个是外袍。好，紫色的外袍，紫色的衣服在古代社会，特别是以色列社会，也是非常昂贵的，非常昂贵的。其实能够染出紫色、红色、蓝色这种深的彩色的衣服是非常贵的。我前段时间还读到一个文章讲的是当时十二世纪他们画油画的，然后要做出深蓝色的那个颜色，是比他按颗卖的话会比黄金要贵好几百倍了，因为特别难做出来了。所以他这里提到什么，他提到他穿的是紫袍，也是外袍嘛。后面提到什么细麻布，这个是指内袍嘛。那细麻布呢，可能这个我们知道是一种非常舒适的衣服，手感在皮肤上的这种感觉会很舒服，也是夏天会比较凉快的衣服。很有趣，在圣经中如果我们学习，他在描述地基督的国巴比伦，他很奢侈，他说他特别富有。你看他怎么讲他的富有呢，他说穿的是什么西麻紫色绛色的衣服。他说他们怎么形容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地方是有钱，穿紫色绛色的衣服，并且有细麻布。所以在当时社会中我们明白这个是绝对一个有钱的标志。那可能现在呢我们不一定以颜色为钱的标志，但是我们会以牌子嘛，对吧？就很奇，我们其实比当时还奇葩，因为当时最起码这个燃料还是很难拿到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你拿个白色的 T 恤，然后上面加几个字，然后一下子这个值好几千人民币了，就是说这个本来就不值什么钱，但是就因为就是一个虚的这个牌子的钱，是不是？但是这无论如何，现在的人还是拿衣服来区分 来表达自己是有钱的，是不是？当时也是如此。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国的生活和他的环境，天主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说每日奢华宴乐，什么意思？没有压力，这个人生活没有压力，他已经成功了，他的钱已经足够使他可以过他想过的生活，他也不用多想了，他可以每一天玩想玩的，吃想吃的。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应该说这个不就是现在社会的追求吗？如果我能去欧洲旅游，然后欧洲到北美旅游，然后呢吃喝住好 住很贵的宾馆，吃好吃的不用考虑钱的来源，然后呢天天在外面跑啊，我觉得哇，这个人已经到达了，是不是？没有问题，已经完全成功了。那这个是人的看法吗？那天主如何形容他？他所有的，他所穿的，他所吃的，是不是他过的这样的生活？天主没有说他是一个，我们要注意啊，天主没说他的钱是比如说他没说他是贪官，没有说他是有的财是不义之财，没有说是从不公义的正义的手段来获得的。因此我们不要这样想，如果圣经说这个人是一个坏人，虐待这个穷人，欺骗人呐，但是他特别有钱，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明白这个人的 财产是从不义的手段来获得的。但是天主并没有这样说，并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也是有目的的。我们不要认为他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在耶稣针对的这些法利赛人的价值观中，钱是代表着什么？钱代表着天主的祝福。有钱人就是所谓的得福的人，他们会利用旧约的圣经说什么？说哎呀，天主不是他的义子这个囚犯，哎呀，天主会祝福那信仰他的人。因此他看到一个有钱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哇，这个人应该很虔诚。那是不是和我们的反应完全相反？我们看到一个没什么没多少钱的人，看到一个有钱的人，他会想到啊，这个人欺骗了多少人，对不对？这个人有多么的恶才能走到这里？为什么？这个可能是来自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价值观吧，就看到钱就厌恶。但实际上我们说不定这个老人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努力干活，有了智慧，并且积累了一些财富，这个并不是一个本身是不好的事情，我们也不应该这样理解。我们可以说从法利赛人的这个视角，他是一个什么？他会说哇，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人，非常虔诚爱主的人，你看他被天主祝福了，是不是？这个也挺有意思。耶稣形容他的方式实际上是在做什么？他是在以法利赛人的价值观来描述他，或者说以这个财主自己的价值观来描述。如果我估计你要问这个财主说，你的生活怎么样，你的生命怎么样，你给我讲一讲，他可能会说他开的车，他住的房子，他吃的东西，他穿的衣服。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一样，你要认哎，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人说还好，我刚买了第二套房子了啊，现在刚生了一个保时捷了，哎，过得还不错。他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价自己的生活。其实耶稣在讲这个财主的故事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他所有的，他所住的，他所吃的，他所过的日子，他所穿的。好，以这样的方式来讲故事，其实好叫我们做对比嘛，叫我们做对比。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需要强调的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在马太福音6:24，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生命不比饮食贵重吗？身体不好意思，身体不比衣裳贵重吗？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们衡量自己生命不应该以这样的东西来衡量。当我们考虑到自己和自己需要追求努力的地方，我们不应该首先想我穿的不够好，我住的不够好，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过日子的动力。其实他在说我们的生命比这些东西重要。我们不要拿我的时间，拿我的这个才智去，我的智慧去图谋或追求这样的事情。我在做什么？我在浪费我的生命。你想一想，你愿意拿生命换多少钱呢？如果我现在说我给你100万，你把你的命给我，哇，明天你就去世了，但是我先给你1000万，你要不要？一下子我们发现，哎呀，其实好像我的命比钱更重要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完全浪费我的生命去追求这样的东西，这个就不合理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特别贵的一个衣服，花了好几万就买这个 T 恤了，然后呢我洗我的抽烟机的时候，我就穿着这个去打扫卫生，洗一下抽烟机，洗一下我的灶台，洗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呢处理我家务的时候，我就穿这个衣服。我说哦，这个好浪费啊，不应该这样子。这个衣服值很多钱，你为什么要在这种事情，在这做这样的事情来穿呢？同样，你的生命在你应该是非常宝贵的，天主看为宝贵，那你不应该浪费掉它，拿它去挣钱，去过奢侈生活，这没有必要了。好，我们看一下天主怎么解释这个乞丐，很有趣。财主没名字，就两个字，财和主，对不对？但是拉斯路有名字。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不是个比喻。为什么说不是一个比喻？因为这里突然出来了一个有名字的人。耶稣设其他的比喻从来没有用过人名设比喻。比如说他会说有一个富人怎么怎么样啊，有一个农夫怎么怎么样，有一个财主怎么怎么样，有个管家管事的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用过名字。所以很多人说那这个就不应该是比喻，有可能耶稣真在想到一个发生过的事情。我不清楚啊，但是我知道耶稣也在给他们讲这个故事，或者在给他们讲这个比喻。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比喻不重要，但是天主提出名字我觉得挺重要的，提出名字挺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财主是以他的钱财为名，那拉撒路又以什么为名？其实我们学习拉撒路这个名字，这是个音译嘛。如果直接翻译出来，他的意思是天主是我的帮助，天主是我依靠，我的依靠，天主是我的帮助，天主是我所依靠的。从名字上我们一下子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区别吧。但是同样要照着前面的描述方式来写，描写方式来写吧。首先呢，他提到他是一个乞丐，名叫拉撒路，所以他是一个天主是他帮助的一个乞丐，而且身体并不好，圣经说身体有病生疮。那从这句话我们要明白，因为也有错误的看法。好，就像我们有讨厌钱有钱的这种思想，我们经常也会有讨厌穷人的这种看法。就是稍微挣了一点钱之前讨厌的都是那些有钱人，那当我有了钱的之后，我会讨厌那些没有钱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我努力挣来的，他这个乞丐啥都不干了，是吧？不努力
懒惰的人。你看两边，其实你就看你钱有了，你就会恨有穷人；你没钱，你就会恨有钱人。啊，这个就是人的罪性恶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懒惰不愿意工作的人。有两个地方可以看出来，第一，他身体是有病的；第二，你注意他没有说他走到财主门口，他说他被放在财主门前。放在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他不能自己主动的走到这个财主的门口。而且有趣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学习旧约律法，我们也明白身体有疾病或不能工作、没有能力工作的人，天主祝福的人，或者有钱财的人，应该帮助他。天主有一个就是自己有一个社保，对吧？所以他在一个有钱人的门口坐着，并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他不是一个骗子，他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他不是一个吸毒的人把钱吸没了，他是一个依靠天主方式的人。那天主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找这个就是社会天主祝福的人来去让他养我。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记得路德的故事吗？那路德是去捡麦子吗？啊，路德见麦子，我们可以说，那路德你这是个懒惰的人。没有，这是天主给他设的一个养自己的方式，其实也是很努力去做的。估计瓦斯路也是如此。他想做什么？他想吃那个从桌上掉的零碎。圣经说，他饿了，他能吃什么？他求的不是财主所吃的。他求的是所剩的、所掉的零碎。但是这里我不敢说，但是圣经没有说他拿到零碎。你注意他说什么？要拿。就是这个要拿并不意味着他是拿到的，只是表达他的这样的欲望。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唯一对前面这个财主的一个负面评价。好，目前来看就是比较负面的，可能他用要这个字，他要拿所掉的零碎。后面提到什么？后面提到狗来舔他的窗。这个也是比较有趣，因为在圣经中狗呢是不是洁净的可以养的牲畜。好，那狗呢一般呢都是野的，或者可能也是看家这个犬，我不知道啊。但是不是他们的宠物，你要明白啊，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狗啊，没有，不是这样的，不是人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概念，剩饭给谁吃呢？剩的饭给狗吃吗？这个我们耶稣另外一个对话中有这个外邦女子说，妇人回答说，主啊，是的，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二女剩下的零碎，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想吃零碎，在一定程度上在说我可以吃狗吃的嘛，就是他们不愿意要的，你可能可喂狗，我也可以吃一些，反正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舔他的窗，这个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养过狗的人可能知道，当你刚受伤的时候，狗经常会想来舔。好，这个是可能也是在表达，其实他可怜的这个情况，他身体的情况。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我们不有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狗舔窗可能也是有对于伤口的好处，这个我就不讲了，但是你可以回去研究一下。所以他挺可怜的。我们从世人的视角来看这两个人，一个很成功，一个值得佩服的。另外一个呢就感觉挺可怜，或者说从法利赛人的视角，他所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是天主允许的， 因此他们认为拉瑟路这样的人估计有问题。比如在圣经中我们曾经看过一个瞎眼的，然后门徒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说什么，他说耶稣到底是他自己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犯的罪。我们可以从他们这种类似于这样的问题看出来他们对于疾病身体的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所以他形容一个法利赛人认为是一个可能比较最起码是一个与罪有关系的，可能不是自己犯的罪，可能是他亲戚他母亲他父亲犯的罪导致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最起码可以说是天主不喜悦的人。我们看到天主在这个故事中要比较这两个人之后，他就比较了他俩的结局。记得啊，前面说什么，你们以为尊贵，天主厌恶，这个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好，22节继续说，他说那乞丐死了，天使将他扶去放在亚伯兰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好，有两个结局，两个人其实都死了，两个人都死了。在圣经中这是必要发生的事情。圣经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人会死的。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不能死。你看传道书8章8节圣经怎么说，无人能掌管圣器，他说别圣器永留，无权利可以施于私日。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能保证你下一秒还在世上吗？不能。你能确定说我要以身体健康保全我的生命，我可以活到什么什么？不好意思，你是保证不了的，你是无法掌管生气的。所以他后面说因为这战场谁都不得免，他这个是指死亡嘛。他说人强暴也是难救人这个解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都必面临死亡，就像他俩一样。财主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死了，乞丐也怎么样也死了。财主可以靠着他的钱财，可以靠着他比较舒适的生活来保持他的生命吗？也不能。在这里我就得对我们基督徒说，我们要特别小心这样的欺骗。你的生命是天主给你的，不是你的健康生活来维持的。我的意思是你不应该维持健康，你应该努力，你可以锻炼身体也好，你可以该吃药该做的事情你应该做，这个不是我的意思，你别做一个愚拙的人。但是很多基督徒到现在信主以后还是觉得哎呀我不能太累，因为这个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我跟你说，如果是为了天主累，天主会祝福你的。哎呀我不能特别的，哎呀这个活动特别影响我的身体，不，如果是为了天主做，我跟你说他要你活到什么时候你就能活到什么时候，这个不是人说的算的。所以我们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思想，虽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但是首先我这里要看到两个人同样死了，一个有病的人，一个过奢侈生活的人，一个过特别安乐生活的人，一个过得比较痛苦生活的人，都是同一天死的。天主在说什么？其实我们的定命，我们什么时候死不是我们来定的，因此我们不要依靠人的手段和无神论者他们所给我们推广的这些东西啊，你吃这个你就可以多活两年，不，我吃这个耶稣不要我活，我明天就死了。我们不要受他们的欺骗，没有任何价值。但财主他拉斯路被天使接到亚伯拉怀里，那财主呢，财圣经就直接说埋葬了。那为什么说，为什么没有说拉撒路埋葬了？那有可能拉撒路没有埋葬，但是他强调的这个葬礼 啊，估计也是埋到非常贵的棺材里面，感觉也估计雇了很多人来为他哀哭嘛，来送走这个财主，估计有很多很多人，估计当天那个村子吃得好好，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是财主。但是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比喻中也是为了教导我们其实去思考结局的。你注意前面十五节他说的，你们在人面前成为义，但是我问你，掌管你的生命是谁呀？不是人来说的，不是你老板说的算，是不是？天主说你不要怕那能伤害身体的人，怕谁？怕能把灵魂丢在这个能灭灵魂的人，是吧？丢在这个阴间的天主。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实际上耶稣这个比喻也是教这个法利赛人知道，实际上你们的价值观是错的，你们注意人怎么看你，但是他们死后其实不重要了。这个也是传道书七章二节所提到的概念，也就是往宴乐的家去不如往哀丧的家去。为什么？你说这个不合乎道理，你到底是要去一个在快乐在吃在喝在玩的家，还是要去一个刚死人的家呢？他说在那里可以想到众人的衷肠，存活也可以自己死无。他的意思是你安乐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一个人去思考自己的结局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每一次家中遇到事情，我跟你说都是天主要我们做什么？思考，要我们一下子对于自己亲戚有了新的传福音的动力，要我们对于不认识的人一下子有一个给他们传播天主话语的意思。因为其实我们明白了，其实别的不重要，别的不重要。两个人的灵魂他的结局不一样，咱们看22到23，乞丐死了，他说天使将他扶去放在哪里？亚伯拉罕的怀里。好，23节他说那是财主在哪里？阴间受苦。一个在乐园，一个在阴间，一个在享福，一个在受苦。你觉得天主想借着这个故事，他借着这个故事想告诉法利赛人什么？你们在人面前成为义有什么价值啊？有什么价值？灵魂是永存的，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创道书12章7节，身从尘土而来，仍归尘土。好，灵魂仍归此灵魂的天主那里去。圣经说人每一个人都有定命，死后必要受审判。实际上天主的意思也就是说，灵魂死不死，身体死，灵魂归天主了。那你的灵魂的结局是谁说的算呢？是天主说的算的，是不是？这个特别重要。我们要明白这个是耶稣讲的故事。那如果耶稣不要我们有地狱和天堂的这样的想法，那他不会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他不在编，这是真正存在的两个地方。你说是吗？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于他旁边的强盗怎么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今日你必定和我在乐园里。耶稣相信有乐园吗？他相信信主的人在死后与天主同在吗？他相信。他说就是这样子。同样耶稣关于阴间的教导是特别多的。马克福音9章47到48节，他说倘若一只眼叫你陷在罪里，就挖出来，而短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 强如有良之言，落到地狱的火里。他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说这个地方是真的，你要小心，我们的结局是有两个，有可能是与天主同在，他在他的国里，第二个可能是下到地狱里。这两个人也有两个不同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他两个不同的生活方式，两个不同的背景，出身背景，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两个不同的这个后果。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天主像比如说24-25节和26-31节耶稣在说什么，他也是在引用这两个人所遇到的事情，在教导这些法利赛人，你们所看重的天主是厌恶的。好，24-25节就喊叫说，所以这个是财主，他喊叫说，亚伯拉罕怜悯我，打发拉斯路用指头沾点水，他凉凉我的舌头。他说因为在这 火焰里苦得很。好，25节，亚伯拉罕说，我的子孙啊，你要追想你在生前享你的福，拉撒路也受过他的苦，现在他得了安慰，你受了苦痛苦。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觉得有两个主要意思。第一，两个人的结局有他们在世的时候决定的，这个非常重要。两个人的结局是在他在世的时候决定的。他要亚伯拉罕过去安慰他，他要亚伯拉罕过去来减少他的痛苦。亚伯拉罕说不行，我过不去。他的而且后面加了一句话，就是你之前所过的日子，决定了你现在所受到的结局。那往往我们讲我们在世的生活与死后的灵魂的这个结局，把它分开了。各开了，现在就要过我的日子，死后归死后的事儿了，对不对？好，也就是说，我过我的日子，将来死后怎么办？这个我在死后的时候再说。啊，这个是撒旦要你这样想的，因为等死后就没机会了。但是现在很多人说：“哎呀，没有人知道死后的事情，所以我管他干嘛？”或者说，哎呀，人死如灯灭嘛，哎呀，这人死了就没了嘛，我们不知道死后是什么。其实这样的想法是圣经中告诉人他会有的，这个很重要。圣经非常奇妙，因为它不仅仅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但是它也告诉我们人类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就是无天主的人，他们会怀着什么样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可以翻到传道书6:12，圣经告诉我们，在所罗门告诉我们，其实一个无天主的人，他会得到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在6:12，他说人生在世，为日无多。他说当使虚空如影，谁能知道活着的时候什么与他有益？谁能告诉人他身后日下有何事？他的意思是，实际上人的哲学给人留的疑问是什么？其实我不能知道，我明天的事情、后天的事情我不知道，还有啥？还有我死后也不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不认识天主的人必思考的这种方式。人死如灯灭，完全出于不可知的一个思想前提，对吧？没有人回来过，没有人告诉我过，所以人死如灯灭。啊，死后的事情谁知道？这是出于什么？这是出于一个没有人能知道的意思。其实这个是人的哲学最终的结论嘛。而且传道书 这个22节圣经这样说，他说由此我见的人莫若喜乐自己经营的事物，这是人所可得的份。这是3章22节，他说人身后的事谁能使他知道呢？他的意思是一个五天主的时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不如享受现在的日子，我死后谁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谁能给我讲清楚呢？这个是人哲学所出来的最终结论。然后咱们别忘了前面所罗门是他的哲学，他的思维是日下的事情，他的意思是我不考虑天主，我先追求安乐，我先追求喜乐，我先追求这个追求那个。然后他总结了人类所有的最后的这个思想，然后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谁能使我知道呢？换一句话就是说，我不能知道，我不能知道。其实在接受他们的前提，如果我们接受他这个理论前提，那我们的结论与他一样。如果咱们只是从世上的这个视角来看，如果无天主的话，难道一个亚伯拉罕，一个历史上的人物，真的能够帮助我解决死后的事情吗？不能。亚伯拉罕是有罪的，亚伯拉罕也不能指导我关于永恒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哦，那这个穆罕默德是不是可以？够呛，对不对？那他自己的道德直男已经歪得非常大了，他还能告诉我，还能指导，还能知道永恒是别人是不能知道的事情，并且引导我，不可能的。那谁有资格？谁能够告诉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灵魂怎么样？我的灵魂的结局怎么样？谁有这样的权柄？谁有这样的知识？人间没有，人间没有，没有一个。好，孔子没有，孟子也没有，他们也不提了，少提吧，几乎没提。为什么？谁能告诉你？他们得到的结论与所罗门一致，没有人能说。但是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没有打 PPT 上这个比较长的一段，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31到36节。31节说，从上来的就是万物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地的人。他所论的，也就是地上来的，他所论的是属地的事。也就是说，一个属地的事，一个人间的人，一个属于亚当后裔的人，是不可以给我们讲论天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属地的，是吧？天上来的就是万物之上。32节，他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肯受他的见证。33节，受他见证的就如同印上印，他说指证天主是真的。34节，天主所差遣的就是天主的话，因为天主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35节，父爱子，将万物交付他手。36节，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说什么？约翰在说，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非常客观的来给我们讲解天主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天主来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旧约的末世，比如说在彼得前书，他告诉我们旧约的先知都是靠着谁的灵来讲将来的事情，他说是靠着基督的灵。哦，这个很有意思。也就是说，为天父做见证的是谁？基督。能给我们讲清楚天上的事情、灵魂的事情只有谁？ 只有成肉身的天主能做到，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两个人的结局是在世上的时候定的。好，这个我们要明白。第二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在追求自己的快乐，如果你在追求自己的快乐，你已经得到你的福分了。好，前面的人他追求的是什么？自己的快乐，财主也就是自己的快乐。耶稣说你已经亚伯拉罕说你已经享了你的福了，你现在要受苦。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咱们回到十五节，十六章五节，耶稣说你们在人面前成为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你注意他说什么？你们的心，天主都知道了。他不是说拉撒路因为他外在的情况上了天堂，圣经没有一次说拉撒路是因为他穷上天堂，也没有一次说财主因为他有钱下了地狱。有钱的门徒其实后面也不少，我们知道巴拿巴与保罗同工的，甚至保罗都是法利赛人嘛，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交易资本和经济资本。巴拿巴是卖了自己的地产房产，然后转给教会，他两个都是有地上的钱财的。那我们可以想到其他服侍天主的，天主从来没有说有钱的人要下地狱，没有这样说。天主没有说穷的人都要上天堂，不是，而是说什么？天主能看到人的心，天主能看到人的心。前面说你们所贵重的天主厌恶，他在说什么？你的心是不正的，你的心是不正的，天主能看见你的心。说明拉撒路上天堂是因为他心里的事情，财主下地狱是因为他心里的事情，明白吗？我们不能说啊，拉撒路就是因为他外在情况，这个财主是因为心里的事情，没有。其实天主看的是人的心，两个都是凭着心里所存的，最后得到该得的这个结局了吧。你已经享过你的福，咱们看到亚伯拉罕这样的一句话，其实这个特别像耶稣基督在山上报训说的话，在比如说马太福音六章二节五节十六节等，他说什么？那如果你是为了人做你的事情，他就说你已经得了赏赐，你的祷告是在人面前祷告，天主说好，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而如果你进食是为了叫人看见，那好，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你注意前面他说的什么？你们在人面前成为义，十五节。所以实际上拉撒勒，其实我们可以说财主为什么他会说你享了你的福，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不是你有钱所以你要下地狱，他的意思是什么？你追求的是这快乐和喜乐，你追求的是别人对你的这样的看重和尊重，那行，你已经得到了。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心理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财主是为了钱财活着，是为了别人活着，为了自己活着。主说你已经得到了你心里所羡慕的。哼，这个好玩。在我们世界生活中追求物质这种享受和财富，将快乐视为人生最终目标的人，在来世会受苦。这是天主在表达的意思。如果你是为了人活着，你会在世上得到人的重视，但如果你不是为了天主活着，你会受苦。 相反，那些在现在世上为天主和他的道理活着，并且愿意为他的道理受苦，这样的人在来世必要享福。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我们可以以摩西为例嘛，希伯来书11:25，他说什么？就以立定主义，不要暂且想荒淫之乐，只要和天主的名同受苦难。他的意思是什么？摩西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追求天主和他的事情，虽然这意味着我在世上要过一个不是那么奢侈的生活，虽然我可能要受苦，好，那我愿意。后面我们在26-31可以看到，永福永苦都是永远的。在我得加快，我们的时间不足了，我就简单来读一下。在26，他说不但这样，就是在我们当中有深渊隔开，也就是说他过不去，有人要从你这边过去到你那边是不能的，我不能过去，不能改变。然后你看第27说，财主说，既然如此，求我主大发亚瑟路到我父家里。为什么？我父亲家里。28，我有5个兄弟，拉斯路可以去把福音警教他们，把福音告诉他们，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29，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可以听他们。天主，我觉得也很有趣哈。这个财主在阴间还是在，对于他的痛苦很关重。来点水，啊，对不对？我很痛苦，好，找一个办法。亚伯拉罕，拯救我的弟弟，我不愿意他们来这里。好，他一切都是什么？我应该有一些特权吧？你应该帮助我吧？但是亚伯拉罕回答说什么？在天主面前都是公平的。他们有摩西，有律法，他们可以听。哇，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句话。他也在告诉我们，实际上一个人上天堂下地狱，在于他们听不听这本书。这个很重要，不在于你的行为怎么样，不在于你这个努力不努力，不在这个不在那个，在于你听不听这本书了，是不是？他说耶稣是谁，他告诉我们怎么得救，他告诉我们怎么与天主有关系，这都记在这本书中。他说你可以听他们。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你注意31，亚伯拉罕说，不听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的人劝他们也必不听。好，咱们不要忘了，这个是给谁讲的？法利赛人讲的，而且是将来要给钉死耶稣基督的人讲的。好，很有趣的是什么？耶稣这里提到有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听。你说不可能，这个如果拉斯路真复活了回去了，那绝对会听的。亚伯拉罕说不会的。但是很有趣的是什么？估计法利赛人的心也是如此啊！主给我们信一个神迹，一个奇迹给我们看，我们就信你了。他说行，我给你约拿的奇迹，也就是约拿3天3夜在云浮中，我也要3日3夜在地里，也就是说什么？我将来要复活，给你做奇迹了，你信不信？结果复活了，他们信了吗？所以实际上耶稣基督这个故事，这个比喻也是告诉我们关于财富的原则。他的意思是天主不重视， 换一句话就是说，无论你是这个有钱的还是没有钱的，身体健康的还是有病的，家里条件好还是不好，不影响你最终的结局。影响的是什么？你心里所存的，你是依靠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人吗？还是自己是一个想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你是一个说好 天主拯救了我，那我就在世上为他过日子的人吗？是吧？还是一个我要过好日子，我要努力的做社会要我做的事情，所以我可以政府世界的所有的啊，这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人，不在于家庭条件，不在于他有没有钱，这一切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天主看到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样的。好，那你说牧师，我们这里一般也都是信主得救的人，那好吧，其实我们要考虑这个耶稣前面所说的话啊，他说我以为你们以为尊贵的我都厌恶，如果基督厌恶，何况你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能做什么？哎，我知道我天主厌恶这样的事情，讨厌这样的生活方式，但是我还挺喜欢的，是吧？但是天主，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说天主喜悦的我喜悦，哪怕是为基督受苦我都愿意，因为我不要得罪我的主，我要荣耀他。